川集会有变，王毅会伊朗外长卢比奥警告，中国客大退潮，日本观光就逆势创新高，震惊 AI 揸错人，害美十四普通人坐监，北韩特山统一条文，金正恩核权全面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五月六号星期三，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多方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项目的是结束波斯湾战争的关键协议。美国新闻媒体 Axios 率先报道，美伊正讨论一份一页篇幅的14点备忘录。消息人士称，完全的协议包括美国解除制裁，并释放冻结的伊朗资金，伊朗和美国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互相封锁，以及限制伊朗的核计划等。外界关注的浓缩铀暂停期限，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可能的妥协点落在12到15年之间，且在暂停期结束后，仅能将浓缩等级维持在 3.67% 的低浓度水平。协议中还包括伊朗同意撤离境内的高浓度浓缩铀。美国总统川普6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他说，极有可能在新一轮会谈后和伊朗达成协议。他表示，协议终将达成，但不会设定最后期限。川普还强调，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川普在较早前的谈话中警告说，如果伊朗不同意他的协议，他将强迫他们服从。川普6号一早就发帖指出，假设伊朗同意履行已经达成的协议，这个或者是一个相当大的假设。这样，这一场已经具有传奇色彩的史诗狂怒将会结束，而卓有成效的封锁措施将使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国家开放，包括伊朗在内。但他同时强调，如果他们不同意，这样轰炸将会开始，而且不幸的是，其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之前。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三宣布，今日上午九点左右，伊朗一艘空载邮轮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这一艘船无法驶往伊朗。声明指出，美军多次发出警告，并告知这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船只违反了美国的封锁。在哈斯拿号船员无视多次警告后，美军出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用机上的20毫米机炮开火。美国海军陆战队指出，该大炮每分钟可发射高达6000发子弹。法新社报道，G7 贸易部长在法国进行了为期两日的会议，议题包括工业产能过剩、关键材料供应、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以及国际电子商务。法新社说，这些议题虽未点名中共，但实质上都和中共密切相关。他们礼拜三发表联合声明，批评某些国家以经济要挟的手段对出口实施管制，特别是对关键矿产的限制。这项批评明显针对中共。法国部长尼古拉·福里西耶指出，各方已提出多项建议，目的是建立一套共同工具箱，且七国集团G7的举动和美国在此领域的倡议相辅相成。G7部长誓言将同伙伴合作，不但要减少对稀土依赖，还要令企业将经济依存当作武器的行为无法得逞。部长说，我们希望遏止经济要挟，并在必要时采取行动。 这两日李嘉诚家族又一次引发全球资本市场的关注。5月5号，长江和记发出公告，旗下全资附属中电集团电信控股有限公司 CKHGT 已同意出售其在英国电信业务 Vodafone Free 所持有的全数股权。这次交易将套现43亿英镑。公告中披露 Vodafone Free 拥有超过2800万客户，是目前英国最大的流动网络营运商。根据公开资料，这两家公司早在2023年6月签订合同，并在2025年完成合并。原本的方案未来10年斥资110亿英镑建全英最先进的 5G 网络，结果合并刚满一年，长和就将 49% 股权全部卖了。有分析指出，这个是长和拆货假释清仓最后一环。最新一环，李嘉诚家族一度掌控住英国大约 25% 的电力分销， 30% 的天然气供应， 40% 的电信市场。而今年1月、2月的两笔交易被外界认为是长和是撤离英国的重要信号。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礼拜三举行会谈。王毅强调全面止战刻不容缓，中方仲力挺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阿拉格齐亦向北京交底，表示信任中方，盼战后重建新地区架构。阿拉格齐称，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从公开的信息看，中共正在用可信赖的战略伙伴这种言论来给德克兰做某种公开的政治支持。还有专家认为，中共外长会谈实际上各有所求，或者私底下密谋怎样共同反制美国。因为中共最害怕伊朗现政权垮台，因为中共虽然嘴上声称支持所谓的停战降温，但背后就长期支撑伊朗。有分析指出，这个是将中美围绕伊朗石油二级制裁，还有金融体系准入的角力，公开摆到台面上。真正的和平不是嘴上叫停火，手上就在这里替纵火者递柴火。这点中共再怎样包装亦是难以隐瞒的。也有解读说，即使中共真是向伊朗施压要求缓和局势，亦未必是因为他突然站到了和平这一边，而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受阻，已经损害到他本身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中共真是要求伊朗降温，仍不一定是希望伊朗向美国低头，而更可能是希望伊朗采取缓兵之计，令局势暂时松动。最后的目的仍然是牵制美国，反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礼拜二的简报会上明确警告说，如果中国企业无视美国的制裁，就将面临二级制裁。他亦强调，美国采取这些措施不是出于所谓的象征意义。卢比奥说，自己并不反对阿拉格齐访华，但希望中方在会谈中能向伊朗传达一个清楚的信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正在这里让自己被全球孤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如果中共介入后的成果始终未能达到川普的预期，很难说之后的川集会会不会因为中东冲突这一议题而发生变化。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礼拜三再次表示，仍未确认川普总统会不会访华。与此同时，5月5号晚，有北京网友拍摄到美国特勤局车辆行驶在北京首都机场高速公路附近，目的地疑似为美国驻华大使馆。网友蛙虎说，美国特勤局已经在北京巡逻了。对于人权问题会不会成为川集会议题，卢比奥礼拜二证实， 包括活塞器官在内的人权问题，仍是本届政府重要优先事项。他说，美国一直都在提出这些问题，而且相关问题到现在依然存在。他认为在适合的场合提出这些问题是最有效的方式。同时，台湾问题仍然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另一个主要症结。卢比奥表示，美中双方都清楚彼此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亦都明白印太地区如果出现任何破坏稳定事件，都不符合双方利益。他强调，美方不希望台湾问题或印太任何地方发生破坏稳定的情况。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想好要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呢？随着年纪增长，妈妈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积累的多余物质没办法顺利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妈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令它自然运作，它能够调理内脏器官，令到脾胃好好运作，肝而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不必要的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了，血糖等指标自然更容易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将这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妈。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台湾有事言论之后，中日关系紧张将满半年，中共官方呼吁减少赴日旅游，中国游客人数明显下滑。不过日本整体观光市场就未受到重创，甚至逆势创低历史新高。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2025年全年访日外国游客达到4268万人次，年增15.8%，刷新纪录。虽然中国游客自2025年11月到2026年3月期间大减44.1%，仅197万人，但整体入境的旅客仍增长3.5%。如果排除中国市场，其余国家更大幅度增长了15.7%。在消费方面，中国旅客平均消费额降至约24万日元，年减12.2%。整体外国旅客则维持在大约23万日元，仅微幅下跌0.5%，显示观光收益并未因中国客减少而出现明显冲击。国学院大学观光造镇学部教授严谷英生分析指出，中国游客消费力早在限制前就已下跌，加上中国经济增长趋向缓和，即使未限制出境，市场规模亦难回疫情前的水平。同时，欧美、澳洲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旅客持续增加，成为支撑日本观光的主要动能。日本政府亦提出了2030年吸引6000万旅客，创造150万亿日元消费的目标。专家认为，在全球局势动荡和能源风险升高背景下，日本观光市场正加速去中国依赖，结构转型趋势已逐步形成。人工智能被视为打击犯罪利器，但在现实中就可能成为冤案来源。美国一名50岁妇人因面部识别误判，被当成重罪疑犯禁锢长达160日，引发外界对 AI 执法风险的高度关注。事件主角利普斯居住在田纳西州，从未离开当地，就被指控在北达科他州涉及金融诈骗。警方依据 Clearview AI 系统对比结果， 认为他为疑犯并申请逮捕令，即使利普斯不断否认作案，仍遭跨州羁押，直到律师调阅银行记录，证明他案发期间始终在家，先获得无罪释放。利普斯说，这个毁了他的生活，他的房屋被清空，车不见了，养的狗不见了，他的全部家当都寄存在仓库，但因为没有人续租，亦被处理了，他的社保收入、医疗保险亦被取消了，邻居亲戚目睹了我被捕，社区里的人都认为我有罪。类似案不是个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统计，近年至少有14宗因人面识别错误导致的误报事件。问题关键在自动化偏见令执法人员倾向相信演算法，警方往往过度依赖 AI 结果，未进行基本核查，所以酿成大错。北韩近期完成宪法重大修订，不单止删除过去强调南北统一的相关内容，更首度明确规定核武使用权，显示对南韩立场转势强硬，同时加速权力集中。朝鲜日报报道，北韩在3月召开最高人民会议时修宪，在宪法第二条新增了领土条款，明确指出北与中、俄接壤、南与南韩接壤，并强调领土不可侵犯，这个是北韩首次将领土范围正式写入宪法。值得注意的是，修宪后未再出现统一或者对韩敌对措施，外界解读为北韩正式放弃南北统一框架，改采两国论定论，同时宪法删除金日成、金正日宪法相关表述，并重组国家体制条文，金正恩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由最高领导人转为国家元首，权力排位次序更置于最高人民会议之上。在军事层面，新宪法首次明定国务院委员拥有核武指挥权，并授权金正恩可将核使用权下放到相关指挥机构，为核武运用提供法律依据。首尔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李正彻分析指出，这次修宪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加大国家体制和领导人权力，显示北韩正试图以正常国家形式运作，但实质上对外政策更具强硬色彩。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从巴黎的浪漫风情到布拉格红屋顶的小巷、威尼斯的水上风光、古罗马的千年故事，有阳光、有葡萄园，还有啤酒配牛排，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座大博物馆，每一口料理都藏住文化。不如慢下来，在阳光和咖啡香里面好好感受欧洲真正的浪漫吧。北欧、中欧、西欧、经典意大利四条线路，详情请拨打北美咨询热线 1-855-955-5227。